最后，他们恶毒地指控我们所传讲的教义，导致了许多的骚乱、动荡和争辩，在许多人身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们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他们把这一切邪恶归在我们所传讲的教义上，这完全是不公义的，因为这一切本是出于撒旦的恶意。真道被宣告时，撒旦就不再打盹和睡觉，这可以说是真道确定无疑的一个特征。这是将真道与虚谎的教义区分开来最确实可靠的标记。虚谎的教义一出现，便容易赢得世人的瞩目和掌声。因此，在过去几百年中，教会落在可怕的幽暗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受着世界之主的玩弄。这时，撒旦有点像撒旦纳帕路斯，悠闲自得，安然享乐。因当他平安无事地占据自己的国度时，除了取笑玩弄在他治下的人外，他还能做什么？可是，一旦光明从高天照临，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他的黑暗，那壮士起来攻击他的国度时，他就立刻清醒过来，并拿起武器开始作战。他首先激动一些人，以暴力压制出现的真理。当这种方式失效之后，他就开始施行诡计。他借着重洗派和一般恶棍引发纷争和教义的争辩，以此遮蔽乃至最后消灭真理。他现在同时采用这两个方式，不断地攻击真理，借暴力之人的手拔除真理的种子，又竭力撒下败子，好挤住真理的种子，不让它生长结实。但只要我们留意主给我们的警戒，撒旦一切的阴谋都必落空。因主早就向我们揭穿撒旦的诡计，免得我们在不警醒的时候被攻击。主也给我们披上了全副的军装，叫我们能抵挡他一切的诡计。此外，他们将邪恶叛逆之人所煽动的叛乱与一般骗子所激起的分门结党归咎于神的道本身，这是何等恶毒！但这样的事并非没有先例。以利亚就曾被问是不是他使以色列遭灾，犹太人将基督视为煽惑百姓的，使徒也被指控煽惑百姓。如今他们将针对我们的一切骚乱、动荡和争辩都归咎于我们，难道跟前面这些做法有什么两样吗？以利亚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样的指控，不是我们到处宣扬谬论或引起骚动，乃是他们在反抗神的权柄。单单这回答就足以遏制他们的鲁莽，也足以帮助其他愚顽的人。他们常常被这类丑闻所困扰，变得心神不宁，摇摆不定。然而，他们当知道，我们今日所经历的一切与使徒当时所遭遇的完全一样。不要因这些困扰而站立不住，以致跌倒。彼得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有一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保罗所写的经文，自取沉沦。 有些人听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马上就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样的人是在藐视神。他们听说信徒已不在律法之下，立刻就叽叽喳喳地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当时有人指控保罗劝人犯罪，许多假使徒起来，企图毁坏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时有人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在另一些地方，福音传不开，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还有人听福音之后，又回到从前的罪恶里，就如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许多人滥用圣灵的自由，放纵肉体的情欲。许多人混入教会，致使敬虔之人陷入危险之中。这些人也制造了许多纷争。在这种情况下，使徒们应该怎样行呢？他们应该暂时假装没事，或甚至因看到福音似乎导致了众多的争辩，带来了各种的危险，引发了许多丑闻，而离弃他们？当然不应该。在这样的患难中，他们想到基督是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想到他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便大得帮助。他们怀着这样的确信，面对诸般的骚扰和攻击，仍然勇往直前。这思想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支持，因保罗向我们见证了福音的永恒特征。在灭亡的人身上，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然而，在我们身上则截然不同，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且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若非因忘恩负义而败坏了神莫大的祝福，将原本是我们得救独一无二的确据变成毁灭自己的工具，就必能经历同样的恩典。八，求国王不要听信虚妄的指控，神必定替无辜者伸冤。然而，国王陛下，我再次劝您，不要为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所动摇。我们的仇敌试图用这些指控使您感到恐惧。人们借着新福音竭力寻求的不过是发动叛乱和逃避罪的刑罚的机会。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且神的儿子并不是叫人犯罪的，因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丝毫没有他们所说的动机，他们的指控完全是不公正的。我们怎么可能企图颠覆国家？我们从来不说叛逆的话。众所周知，我们在您治下的生活一直是平静和单纯的，就是我们现在流亡在外，也没有停止为您和国家的兴旺祷告。我们怎么可能肆无忌惮地作恶？ 即便我们在道德上并非无可指摘，也不应该受这样的指控。何况，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在贞洁、慷慨、仁爱、节制、忍耐、谦卑以及其他各样美德上，都可以做这些诋毁我们之人的榜样。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在真理中敬拜神，这一点谁都能看见。因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的名被尊为圣。他们对我们的恨恶本身证明，我们中有些人被判处死刑，其实完全是无辜的、正直的。而且恰恰是因为行了当受极大称赞的事。但若有人以福音为借口制造混乱，若有人以神的恩典所赐的自由为借口放纵情欲，为非作歹，我们的国家有法律和刑罚，应当按照他们的罪行严惩不贷。只是不可让神的福音因这般恶人的罪行受人亵渎。详述了这些事实之后，诋毁我们之人的恶毒已昭然若揭。希望陛下您不要轻信他们的毁谤。我怕我的论述已经太详细了，这篇序言都快成了一篇完整的辩护文。以上的目的并非要为自己辩护，只是想说服您听听实际的情况。虽然现在您对我们颇有看法，甚至可以说对我们恼怒之极，然而我们相信，只要您平心静气地阅读一下我们意在陈明而非辩护的信仰告白，我们便能重新获得您的支持。倘若您听信这些恶人的谗言，使被告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些凶残之人反而因您的纵容，残暴地以拘禁、鞭打、酷刑甚至火刑来逼迫我们，我们就会被逼到角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然而，我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也要等候主伸出他的膀臂，他必适时地显现，以大能拯救这些被苦害之人脱离患难，并惩罚那些藐视他们如今仍洋洋自得的恶人。陛下，愿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以公义坚立你的国位，以公平坚立你的统治。1536年8月1日，于巴塞尔。